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两位17世纪的大画家，鲁本斯和伦勃朗。那他们其实从生平到作品的风格其实有挺多的不同的，但是我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看的是这个顺境和逆境的一个主题。那我就记得很多年以前我跟敬阳闲聊的时候，我就问他，就说，在所有这些西方的名画家当中，如果你可以选一个人，你可以过他那样的生活，你会选谁？然后，因为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好像我们华人很多时候对艺术，尤其是对这个画画，我们不觉得它是个很好的 career path。我以前有个朋友，他高中毕业以后，他就想去学美院，然后他父母坚决反对啊。他妈说：“你不知道吗？画家都是死了以后才出名的，所以，
作家也是，
对，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学画，对，所以最后就没有学画。所以我想，如果敬阳说他谁都不想做，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但后来他想了想以后，他说他会选鲁本斯，对，因为。因为其实鲁本斯的生活还是蛮不错的，所以其实我们顺境的代表。
当时随便画一画，那就几百万，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先看一下鲁本斯。鲁本斯的名字叫彼
彼得
得·保罗·鲁本斯，
太伟大了，
对对。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因为他出生在1577年的6月28号，然后第二天6月29号，其实就是天主教的那个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瞻礼日，就是叫 Feast of St. Peter and Paul，就是为了纪念这个节日，所以他给他起名就叫彼得·保罗·鲁本斯。
不得了，这
嗯，
太伟大了。
就是鲁本斯的一生确实是比较的顺利的，所以是作为我们顺境的这个代表。那他被人称为王子们的画家和画家中的王子。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有这样的称号的人，他一定是，非常的顺遂，非常的有声望。那其实他的出身并不算是特别的高，他的父亲，让鲁本斯，他是安特卫普的一个比较同情新教的一个律师，因为那个时候宗教改革已经正在方兴未艾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低地国家，就是现在叫，对，就是，对，就是现在的比利时。比利时北部，然后那个荷兰，对，卢森堡，对，这些地方，他们低地国家，这些地方的话，很多人实际上是比较同情新教的。然后这个老鲁本斯呢，他是荷兰的威廉王子的一个法律顾问。这个威廉王子其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荷兰历史上的地位基本上就相当于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他被称为荷兰的国父。然后，所以老鲁本斯是给这个。威廉王子来做法律顾问，那么当时这个低地国家这个地区其实仍然是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但是大多数西班牙是最铁杆的支持天主教的国家，然后但是多数的当地贵族其实都是支持宗教改革的，然后这结果到1566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比较狂热的新教的信众，他们就推起了这个圣像破坏运动。就是因为加尔文讲，就是说认为这些对这些雕像、这些宗教绘画其实都属于偶像崇拜，所以他们这些人就冲到教堂里面去砸这个雕塑，然后把这个画撕下来呀，什么就是干这种事。就是其实这是个教会历史上其实反复出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这种宗教热情，其实是个好的事情，但是稍微一不注意。就会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出来。就是你这个宗教热情可以去做很多很多好的事情。就是大家好像跑过去先去砸雕像，那么这个就给了西班牙一个借口，然后西班牙就派兵来镇压他们，就正好借这个机会来打击这个宗教改革。那么西班牙的这个天主教的反击的这个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所以就导致这个北方就是现在的荷兰他们开始宣布独立，然后就打起来了。那么就是为了逃避这个宗教迫害呢，老鲁本斯带着全家就逃到了德国。那他到了德国以后，他就做这个威廉王子的妻子的律师。然后结果难以置信的就是他结果两个人就产生了丑闻。然后那这个是捅了马蜂窝的大事情，所以那个威廉王子的这个手下和崇拜者们就是非常的愤怒，就把这个老鲁本斯抓起来了，就判他死刑。然后，但是这时候，这个鲁本斯的妈妈她表现出了非常惊人的忠诚和勇气。 她就是到处去写信，包括给威廉王子写信，然后来为她的丈夫求情，然后就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奔走，然后最后这个死刑被取消了，然后把她关了几年以后放出来，但是就禁止她在任何地方再去做律师了，就是他们家其实就是经济就断绝了。那么这个鲁本斯的妈妈她其实就在家里收一些学生来教他们课，然后用这个来 补贴家用。那这个其实鲁本斯就生在德国，就是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他爸已经身败名裂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他爸爸就说显然不是一个忠诚的丈夫，但是他还是个蛮称职的父亲，他就是他已经不能再做事情了，所以他把自己的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他的孩子身上，他教这些孩子，所以他们家虽然没有什么钱，但是他给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育，就是把他自己心中所学的那些东西全都教给了他这几个孩子。所以鲁本斯他从小就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讲拉丁文，可以讲西班牙语，讲很多很多这些的外语。然后后来很快这个到他十岁的时候老鲁本斯就去世了，然后鲁本斯的妈妈就带着全家回到他们老家安特卫普，就是现在在比利时的这个安特卫普，在那个地方就是安下家。然后这个鲁本斯的话，实际上他们这个鲁本斯的妈妈其实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回到了安特卫普以后，他们就给这几个孩子重新按天主教的仪式给他们重新受洗了，所以他们鲁本斯他们都是天主教徒。然后在那里就是其实鲁本斯他这个受宗教的这个影响其实是蛮深，他后来他曾经讲说，我绘画的热情不是来自于地上的灵感，而是来自于天上。那时候他们其实也不算是很富裕的家庭，所以那时候年轻的鲁本斯就跑到一个伯爵的夫人家里去做侍童。那大家不要想象觉得侍童好像是给这个伯爵夫人生火端洗脚水这种事情，他们其实这个侍童完全主要是一种礼仪性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贵夫人出去见客呀，或者是看音乐会啊，这个侍童就在旁边陪着这样的，所以他其实需要有受很多很多的教育，尤其是关于礼仪呀、啊、这些如何和人打交道这些东西，所以鲁本斯在这里他又受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如何与人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这就养成了鲁本斯后来他非常善于和别人交往，所以他一生都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别人所有人都会喜欢他，其实跟他年少的时候这些经历非常有关系。然后后来他就是对这个绘画就是产生了兴趣，那鲁本斯的妈妈就不太像我们华人的家长，他很支持这个孩子去学画，他给他找了好几个老师然后一起来画，然后所以到21岁的时候，鲁本斯已经在这个安特卫普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然后到1600年的时候，鲁本斯就跑到了意大利去继续学习绘画。然后因为当时文艺复兴还有这些巴洛克时代的真正艺术中心其实还是在南方，在意大利，所以他到那里以后，他有机会去见到拉斐尔，见到卡纳瓦乔他们这些大师的真迹，所以他可以去临摹这些的画。然后他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就到处去旅行，然后到处去学习拜师，然后来提高自己的技巧，所以他在意大利待了8年。后来就是因为他的母亲病危，然后他才急着赶回故乡，回到这个安特卫普，但是结果还是晚了一步，就是他等他到家的时候他母亲已经去世了。那他本来想了，就是说我在回了家以后把这个丧事什么的处理完了以后，我就继续回到意大利，他希望他这一生都在意大利 做一个画家，但是没有走成，因为他遇见了这个17岁的伊莎贝拉，那然后他们两个人很快就相爱，然后就成婚了，然后所以鲁本斯就定居在安特卫普了。然后在安特卫普他其实做了一个宫廷的画家，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就是他非常善于和别人交往，所以所有人都很喜欢他。然后他在这个安特卫普的王室里面有了这样声誉以后的话，欧洲的很多很多的王室都知道他，然后都来请他来画这个肖像画，所以他就变得也是非常的富有。然后他这时候就是他的画风基本上已经非常的成熟，就是他画的画就是像米开朗基罗一样的那种气势恢宏，但是他也能像提香一样的色彩丰富，就像然后也能够像这个卡拉瓦乔一样的充满了这种动感。所以就像我们上次讲到的，就是说当时欧洲画界的理想就是能够把米开朗基罗和提香他们的技巧融合在一起，其实 鲁本斯是做的算是比较好的一位，所以他的这些画非常受这个无论是教会还是这个达官贵人的喜爱。然后就是也因为他这种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声望，所以他慢慢的开始就是展现出了他这种外交的才华，所以宫廷里经常会请他以这个画画旅游的这个机会出国，但实际上是 走访于这些各个宫廷当中去做一些外交的工作，所以他实际上是做了很多年的外交官。然后一直就是尤其是1621年到1630年期间，他就是受这个西班牙王室的委任，他出访了欧洲的很多国家做这个外交工作。那最有名的一个成就就是他成功的为西班牙和英国缔结了这个友好的关系，然后两个国家签订了这个协议。他们因为英国其实和西班牙人打了很多年仗，所以那时候英国的国王查理一世呢，就为了感谢他，就把他封为了英国的一个爵士。然后就是鲁本斯自己他其实也非常喜欢这个做外交的工作，所以他曾经说画画是我的职业，但是当大使是我的爱好。但是那时候就是1626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就去世了，然后当时他就是非常非常的伤心，然后他给朋友写信就说我没有办法再专心做任何事情，所以也许我应该出去旅行，让自己忘却这种不断涌现的伤感。所以那时候他就到处跑出去做这个外交的工作。然后等到他载誉归来的时候，他又看见了他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刚刚失去母亲，现在在亲戚的家去被人照顾，所以他当时好像就受到很大的触动了，他就决定不再出国去奔波了。其实他一直有一个梦想，他希望能够促成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和平，就是两国不再打仗，但是这时候他觉得这个家庭可能更需要他，所以他就决定不再出国了。然后很快他不久以后他就迎娶了这个伊莎贝拉他妻子的这个侄女，就是当年只有16岁的海伦娜，就是他那时候应该已经50几岁了。所以这个任何年代这种年龄悬殊的婚姻都会在社会上引起一些的议论。对，但是鲁本斯非常的爱海伦娜，然后经常以她为模特来创作一些画作，所以我们从他画的那些画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很亲密的关系。他们两个人其实生了5个孩子，然后所以他经常在作品中就是捕捉他们的生活片段。其实你看这幅图就是他和年轻的海伦娜还有这个小 Peter 他的一个小儿子在一起的这种照片，就是图，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种家庭内部中这种互动，那种亲切，那种甜蜜。然后他其实为这些孩子们画过很多的肖像画，然后经常也会去教导他们做一些画画的基础。然后他其实给他的小女儿画过一幅很温柔的一个肖像画，就是现在藏在这个列支敦士登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鲁本斯的书信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就是对家人的这种思念和关爱，所以他在远行的时候他都会给写信给孩子给妻子给孩子。然后他的我们现在看到他的书信，看到他里面那种温柔的语气，那种很温暖很细腻的那种笔触，其实就表现他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一个关爱。所以鲁本斯他在我们世人的眼中就是有一个极尽完美的一个人生，他声名显赫，他财产丰富，他婚姻幸福，然后他儿女也满堂，他艺术上也非常的杰出，所以我们可能都会希望能有这样的人生，对吧？就是，但是顺境其实他也可能是属灵的一个挑战，对吧？就是你能够如何保持谦卑，如何能够不忘赞美，如何能够就是珍惜神给你的祝福，然后能够努力去回馈，然后或者委身家庭，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被顺境摧毁的人和被逆境摧毁的人其实差不多，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鲁本斯他其实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在顺境当中他是一直都能够谨守节制，他没有重蹈他父亲的覆辙，然后他作为艺术家也把人就是带到了就是把人带向美而不是带向虚荣，把人他的画指向神而不是他自己的技巧，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些的功课，所以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从鲁本斯的一生当中来学习的地方。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几幅他的画，就是这一幅就是叫上十字架，它实际上是在安特卫普的圣母堂。 我还没有去看过，就是他1610年的时候在那里画了这幅。你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群肌肉猛男，好像在奋力的把耶稣和十字架一起来抬起来。就是你看他们的人物的一些动作，其实非常的夸张，他们的肌肉每一个人都像健美运动员一样，然后那个对对，那个肌肉都非常的紧绷，对，充满了这种张力。对，就是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让观众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十字架的沉重。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好像这个耶稣和十字架非常非常沉重，需要这么多的大汉拼尽全力的来把它拉起来。那其实耶稣的身体同样是这样，他非常的紧张，然后你看到他两手其实是握着拳头，然后就是他已经被钉在这里了嘛，他的手其实就握着这个钉子，然后他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所经历的那个痛苦。然后耶稣的身体非常痛苦，但是他的表情却很平静，因为耶稣他想表现的就是说耶稣是自愿走上十字架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其实抬头望向天空，就是看看，对，你可以大概看见他，对，他双眼其实在望向天空，他是在向，好像在向天父祈求，说父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他们不晓得。那其实这个耶稣的形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古典的完美英雄的这样的形象，就是他的
肌肉男人，
对对对，他的肌肉他的造型其实都是
表现肌肉，
对对对，都是理想化的。对，这个就和那个卡拉瓦乔不同，卡拉瓦乔他就比较追求这个真实的，就是从走向凡世的这样的一个耶稣的形象，但这里的耶稣形象绝对是理想化的。但是他同样也有这种巴洛克时代的这种强烈的情感和这个张力，所以他跟文艺复兴时代像他们画的耶稣也很不一样，他这个非常充满动感。所以这个整幅这个画其实就是反映了这个反宗教改革运动时候的历史时候的时代精神，就是荣耀和得胜，就是十字架它是一个屈辱的一个刑具，但是在这里却成为了神的荣耀的表现。然后耶稣他被竖起来处死，但他代表的是人子被高举，然后救赎的计划来完成。所以他是想通过这种极具动感和戏剧性的手法来让我们能让我们观众好像可以听见那个绳索在紧绷，然后士兵在咬牙切齿的这种声音，就是让我们感受到耶稣甘愿为世人承受的这样的一个重量。然后这一幅画也是在这个安特卫普的圣母堂，它是下十字架，所以它实际上是在教堂的有两幅这样的画。那其实和刚才那个升起十字架的那个激烈和那个 power 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降下十字架的话，它的表现的主题是沉重，是安静和哀悼的这种氛围，那他情绪就更加的内敛和悲怆。所以鲁本斯在这里他就没有使用那些剧烈的运动，而是专注在这个人物之间的这种姿势和这个眼神的交流。就是所以你看刚才那幅画是那种好像很残忍很猛烈的升起，而这一幅就是很温柔很轻轻的给他放下。那每个角色的姿势其实都是精心安排的，就是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群雕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雕塑的交响乐一样。因为其实这时候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姿态了，因为所以你看到耶稣他的肌肉都是放松的，他的手是下垂的，就是他完全已经没有力量了，但是他还是通过其他的人或者拖或者拉，然后实际上他把耶稣摆成了一个还是很有威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这个就是也是反宗教改革运动他们当中一个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就是即使是在这个死人的上面也要有表现出这种尊严，就是天主教会要求你在描写耶稣的时候要强调这个神圣和英雄主义的主题。所以你看这个耶稣虽然他已经浑身乏力了，但是他的这个姿态仍然是不是那种很颓丧的那样的一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左边就是有一个穿蓝衣服的那个就是玛利亚，对，就是我看一下能不能放大一点，对，就是这个，对，这个是玛利亚。她
你怎么判断是玛利亚呢？
玛利亚一般会穿蓝衣服，对，
为什么？
就他们就叫圣母蓝嘛，圣母蓝，因为那时候蓝色很贵重，对，对，然后就是， 玛利亚她就是你看到她这里她面容非常的苍白，好像就马上就要晕倒了的样子，但是她的神态其实还是很克制的，不是那种剧烈的哭嚎的那种样子。我们记得上礼拜就是志雄给我们看过一个里皮画的那个圣母，那个圣母已经哭得变形了那个样子，对，就是很真实，对。但是在这个鲁本斯的笔下，他其实他的人物常常是理想主义的，他其实画得很克制，所以这个圣母的样子他其实表现出一种像内心更深沉的一种哀痛，所以他避免了这种过于煽情的这种表现，然后他其实也要突出玛利亚他的这种虔诚和顺服。那所以就是然后右边这个穿红衣服的就是约翰，就是你看他用这种颜色来把他们对比起来，然后把这个重，对，重量，
圣母来的约翰红，
对，他就是把这个很传统的这个对约翰的形象就是画得非常的温柔和沉静，就是好像他不仅是在扶助耶稣的身体，也在承担他未来这个福音的使命的这种传承。然后在左下角那个扶着耶稣的脚的那个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就因为在天主教传统里面啊，你只要看见有人摸着耶稣的脚，那个肯定就是抹大拉玛利亚，对，因为圣经里有一段他忏悔他的罪的时候，他是跪在耶稣的脚前，用他的眼泪给耶稣洗脚嘛，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是怎么样，但是所有的画都是这样画的，就是抹大拉玛利亚总是扶着耶稣的脚。所以这两幅画它就是一个生和降，痛苦和哀悼，然后紧张和释放的这样一个对比，就是它其实在展现这个十字架整个这个十字架故事的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牺牲，一个是爱。然后下面这幅画是但以里在狮子坑中，它是在这个伦敦的美术馆，就是也是个巨幅的画，就是你到这个大厅里你会看到前面一整面一面墙就是这幅画，它这里面的每一个狮子都跟大这个真的狮子大小差不多，然后对是非常非常大，它就是它画里面很多的这种猛兽围绕，但是这个整体的氛围却显得非常的安静，就是这些狮子他们好像他并没有在攻击，而是他们围绕这个但以里好像在沉思在仰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这个气氛其实是很压抑而沉静的，让观众立刻就感受到这是好像是一个被神圣的力量控制住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刻。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但以里他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岁数不小了，但是鲁本斯还是把他画成了一个年轻人的样子，就是你看他也是肌肉非常的发达，然后坐在那里，然后就是他但以里没有做任何的防御的姿态，然后他双手就是做了这个祷告的一个样子，然后举目来望天，所以完全没有的这种恐惧和挣扎。对，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波斯王他要求所有人都不许就是不许祷告，对，他们就说只能向他们的神他们的王来祷告，然后但是但以里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每天仍然在公开的地方他去每天几次去祷告，就被告发了，所以这个王就说把他扔到这个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结果第二关了一天以后，第二天王来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还好好的坐在这里，狮子没有进攻他，所以就是圣经里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实他在这里就画这个但以里就是表现他的这种就是对神的坚定的这个信靠。那其实鲁本斯他就是以解剖学非常精湛著称，所以他画的这些人的每一个肌肉，这个包括狮子的每一个肌肉，其实他都是经过非常仔细的研究和写生然后把它画出来的，所以这个但以里的肌肉这些线条非常的清晰有力，就表现他身体这种坚毅和年轻的力量，然后这些狮子的姿态也是栩栩如生，就是好像这些造型都来自于很多古典的雕塑的这种样子，所以这个他想表现的就是说这个制服这个猛兽的其实并不是武力，而是神的同在和信仰的力量，所以这是反映这个圣经这个故事里的主题，就是人在神的光照当中可以胜过自然界最强的力量。然后这两幅画的话我其实蛮喜欢的，就是左边这幅叫圣家庭和施洗约翰，其实也有人就把它称提篮圣母，就是因为耶稣被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然后这幅画其实你看它有拉斐尔的影子，就和我们以前介绍过的拉斐尔画的这个圣母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然后是两个婴孩，就是约翰和耶稣在一起玩耍，然后圣母就是微笑的看着他们，然后整个这个家庭好像被一个非常柔和的光线来笼罩着，然后就是每个人物的目光的线索，其实都帮我们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这两个孩子，就是耶稣和约翰。然后你看这两个小孩子，他们的动作，他们画的就像真实的 baby 一样，然后他们的动作也是小孩子的，但是耶稣的那个眼神就是不是特别像小孩子，对吧？好像有一种这种看穿一切的这种深邃的这种样子。那玛利亚的表情其实是这样，她既有母亲的慈爱，好像也带着一种微妙的忧伤，就是因为她已经意识到孩子未来的这种牺牲的命运。那右边这幅画呢，就是海伦娜和孩子，就是他自己的第二位妻子，然后和他的儿子女儿，他们在这里就是海伦娜她身穿的实际上是便服了，就是不是那种很华贵的，但是仍然就是能够看到这种贵族夫人的这种尊贵，然后她的神情也是很宁静，带着这个微笑，她两只手搂住这个小儿子，然后女儿呢就依靠着母亲，表情也非常的温婉。然后这个小男孩好像探出头来，正在观看这个画画的人，就是带着这个孩子的这种天真和好奇。所以这个就是整幅这个画就表现得非常的温馨。就是你，他虽然画的是俗世间的事情，但是好像你带着这种神圣的光芒一样。所以这两幅画我觉得放在一起其实挺感人的，就是他一幅是他作为一个天主教艺术家的这种社会和宗教的身份，然后另一幅的话就是加进了他更多这种人生经历以后的这种温情和就是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延伸，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其实我们就是在鲁本斯的一生中，我们就是到处都能感受到那种温暖、那种祝福和那种就是很感人的地方。好，然后现在我们离开人生赢家鲁本斯，我们再来看一下伦勃朗。那伦勃朗他被后人就是称为是人类灵魂的画师。那我们一听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一个整天拎着鸟笼子到处闲逛的人，对吧？灵魂的画师通常，因为就是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眼界会变得更深的，一般都是一些的困难，是一些的挑战，一些的挫折。那这个伦勃朗他其实不是出生在这个艺术世家的，他爸爸是个磨坊主，然后他妈妈是个面包师的女儿，所以就是他和达芬奇啊、拉斐尔这些大师也很不一样，就是说他成名不算很早，而且他其实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有名的老师，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荷兰，所以他也没有临摹过这些大师的作品，所以他的技法就是靠自己一点点琢磨、一点点这个磨练出来的。那但是他就是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和同时代的画家很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不太在乎这个人物的美貌或者是姿态，他就是很希望能够深刻的洞察这个模特的人性和他内在的这种心理，所以其实他这一点上和卡拉瓦乔是有点相似的，就是他笔下的人物从来都不是理想化的，他从来不会去掩饰那些岁月在模特身上留下的一些印记。但是和卡拉瓦乔不同的就是，他并不追求画面的戏剧性，所以他更希望能够刻画这个人物的内心。所以伦勃朗他在家乡在莱顿这个地方待到25岁，然后来到这个阿姆斯特丹。那他这时候非常的野心勃勃，他想要去征服世界了。那他正好他也赶上了这个荷兰的黄金时代。就是那时候阿姆斯特丹正在迅速成为全世界的商业中心，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所以他很快就在那里树立了自己就是一流肖像画家的这个声誉，然后2年以后，他和一个女孩叫萨斯佳结婚。这个萨斯佳就是他刚刚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所以这个太太也非常有钱。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其实很美满，就我们可以从这个伦勃朗画的很大量的以两个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素描和版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后来他很快就是用钱买下了一个豪宅。然后到1641年的时候，这个萨斯佳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所以就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就是这种命运的悲剧，随时就可以临到任何人身上。那就是 实际上1642年其实是伦勃朗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就是那一年就是29岁的萨斯加就是因病就离世了，就留下了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和还有一个心碎的丈夫。然后那一年其实伦勃朗完成了他最有名的一个作品，就是夜巡。就是夜巡这幅画其实是当地的火枪手的这个协会请他画的一个肖像画，然后每个人有18个人，每个人都付了他100块金币然后画这幅画。然后但是伦勃朗那时候已经不满足于给你画毕业照这样的东西了，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构思，所以他最后画上其实画了34个人。然后就是有一些没付钱的人就说好像画的比这个付钱的人还要大，然后那个有些付钱的人他的脸是在阴影当中，所以他这画画出来以后所有人都说这是杰作，但是出钱的人非常的生气，说这个我们出的钱都一样多，为什么他比我大一倍然后什么的，因为有一个人好像画了只画了半张脸在画里面，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生气，就是拒绝那个付钱。然后但是伦勃朗就坚决不改，我想他那时候他的心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灰暗的，他太太刚刚去世，他根本就可能没有心思来做这种事情。然后那些人就请了律师来给他发信，律师就给他发信了，说这个多大点事儿，你改一改不就完了吗？他坚决不改，然后最后就把他告到法院上，然后结果就是弄得他非常的狼狈。然后而且这个因为这件事以后，他在这个肖像画的这个朋友圈里就被人踢出群了，然后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找他这个画肖像了。那其实画肖像才是他收入的主要一个来源，因为他自己画很多圣经的这些作品，但这些作品就是卖不出多少钱的，其实就是而靠画肖像来维持他的这种非常奢侈的生活。然后他现在他一下他收入就没有了。然后那时候呢，他就是为了照顾这个婴孩，而他就是雇佣了一个女仆叫基尔蒂，然后很快这个基尔蒂就成了伦勃朗的情人。然后又过了几年以后，他又和另外一个女仆叫亨德利吉结果又搞在一起，然后还生了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基尔蒂就愤然离家出走，然后又把这个伦勃朗给告上法庭了。然后他同时也受到教会的谴责，认为他这个太过乱七八糟了，就是说你教会谴责他说你在过一个罪恶的生活。然后但是伦勃朗这时候虽然他收入已经非常的少了，但他仍然花费巨资去收藏那些艺术品，所以就搞到这个1656年的时候他终于就破产了，然后他财产被变卖了，然后画就被人抢走了，然后最后这个豪宅也被没收了，他最后只能搬到这个城里最贫穷的这个贫民窟里面去居住。然后所幸的就是他唯一的这个儿子这个 Titus 他长大成人了，然后他开了一个画廊，他就是雇佣伦勃朗做他画廊的这个画师，这样的话他伦勃朗画出的画都属于这个画廊而不属于伦勃朗了，这样这些债主就不能来了拿了这个抢走，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保护伦勃朗和他这些作品，所以就是伦勃朗总算可以过几年稍微安稳一点的生活。但是就是命运还是没有放过他，就是1663年的时候这个亨德利吉他这个妻子也去世了，然后68年的时候他这个 Titus 刚刚结婚半年就是也突然染病去世了，还留下了一个遗腹子。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孑然一身的这个伦勃朗他也去世了，就是实际上他身边只有两个孤女，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小女儿，另外一个就是他儿子的那个小女儿。然后就是他死后就被葬在了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个西教堂，然后没有墓碑，所以他现在坟墓的位置今天已经没有人可以知道。所以伦勃朗他的创作能力其实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间，就是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两年里面，他还完成了像《犹大新娘》然后像《浪子回家》这种伟大的作品。那这个《浪子》这幅画其实我们以前已经介绍过好多次了，他其实他远远超过所有同一题材的任何作品，就是因为伦勃朗他自己就是一个浪子，他其实他非常的明白像失败像痛悔像回归这些词的含义，所以他画里的那些光辉就是那些没有经历过生命风浪的人实际上是无法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我看就是伦勃朗的人生，就是让我想起一首宋词，就是这个蒋捷写的这个《虞美人听雨》，他就想说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所以我想到这首词其实蛮准确的反映这个伦勃朗他这样的一生，从少年时的得意到壮年时的蹉跎，然后到了晚年他开始慢慢的回想自己的这个人生，来面对他的这些的无论是悔恨还是他的这些的理解，他开始要去和他们和解。所以我们下面可以一起来看一些伦勃朗少年还有壮年和暮年时候的作品。对，这个左边这幅画就是伦勃朗他赢得巨大声誉的这一幅画，就是叫做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那他其实这个画它也是一种肖像画，就是也是这种学校的毕业照这样的画，就是这些人给他出了钱，然后给他画起来。那他就是没有把他们画成排排坐，然后一起说 cheese 啊这样的，他就给他画在一个课堂里面，就是这个七位外科医生他们环绕的站立，然后聚精会神的看着这个杜尔教授的讲解。然后这个画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他把八个人加一具尸体就安排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但是他们互相之间都没有互相的遮拦，然后也完全不挨板，每个人的表情眼神动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画面显得非常的生动自然，就是富有这种动感。所以这幅画就一下就让伦勃朗一举成名了，因为大家画肖像画当然都希望画的这样生动一点，不希望画一个特别矮版的样子，所以大家都去找这个伦勃朗。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助长了他的这个创作的自由，所以到后来到这个画夜巡的时候就是自由的过分了，然后这个出钱的人就不高兴了。那右边这幅画是他一个很早期的自画像，对，就是大家应该可能都知道，就是说伦勃朗是艺术史上大概最喜欢画自画像的人。他一生就是不停的在画自画像，就是他其实在用画这个自画像来磨练自己的技术，然后来研究人的表情。他年轻的时候他其实画过很多素描，就是他做各种各样的怪样，然后就是要抓住，就是说人在表现不同的情感的时候他脸上的这些肌肉这些褶皱都是什么样子的，他用这个方法来做这些的研究。那我们看到这幅自画像里面就是他身着义服，就是看还你看还有个羽毛插在头上，就是这个年轻的脸上就是充满了自信，就是那种就是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朝华青且知那种样子，就是他看起来就是他一切都很春风得意，他要征服这个世界的这个少年时候的样子。那这两幅画实际上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就是左边这幅就是叫做约瑟被诬告，他现在藏在这个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他这个故事就是出自于创世纪39章，就是约瑟他就是早年很不幸了，他被自己的兄弟给卖了，卖成奴隶，然后他到了埃及以后做人家的奴隶，然后做得很好，就是主人非常喜欢他，然后结果主人的妻子就看上他了，就是要跟他就是要引诱他，然后他就坚决反对，就是坚决不从，然后结果这个主人的妻子就诬陷他，就是说他对我非礼，然后对就是最后就被投入到监狱里去了。那我们看这幅画坐在中间的这个女子就是这个波提凡的这个妻子，就是这个，但你看她画的并不是一个脸谱化的这种蛇蝎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对吧？她引诱一个下人结果却遭到了拒绝，然后一个外国的奴隶表现出比她好像更高的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个对她来说其实是一种失控，也是一种屈辱。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就是这种屈辱让他有了这种加倍的恶意，所以他在这里好像振振有词的在控诉这个约瑟多么的坏。然后在右边的这个就是这个主人就是波提凡，他的脸隐藏在这个阴影当中，所以我们其实看不出来他是不是识破了他妻子的谎言。其实你仔细想想我觉得他可能是可以识破的，但是对他来说这个真相和公正其实不是首要的考虑，他可能必须要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声誉，自己这个家族在这个宫廷当中的这种声誉，所以他就是没有真正的去试图发现真相，他也就是把约瑟关到了监狱里。那约瑟在左边你看他静静地站在这个角落里，他双目低垂，然后没有激烈的去驳斥这个女子的谎言，他也没有热切的为自己来辩护，他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在神的手里面。那在这种 巨大的不公正面前，他可以保持这种平静。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神在这个故事当中非常的沉默，就是神没有救他脱离他的兄弟，神这里也没有救他脱离这种巨大的不公平，他就被关到了监狱里。那么神的计划其实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显明，就是神如何利用这些的挫折来塑造约瑟这个人。所以就说只有信心能够和神同行到底的人，他其实可以看到这种命运的翻转。所以其实伦勃朗有没有在这幅画里来投射自己的人生命运，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大概就是开始从自己的经历中可以更深的理解这些他从小就很熟悉的圣经的故事了。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的恶意，有很多的不公平，也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罪潜伏在每个人的心里。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就是他中年时代的这个自画像，就是我看到这个伦勃朗他已经没有少年时那种自信和渴望了，他的眼睛其实仍然非常的深邃，他就在好像在深深的凝视着现实，他就是想要能够找到一条出路的样子。然后这是他晚年的作品，就是左边这幅画就是耶稣和那个行淫的妇人，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讲到那个故事，就是说当时耶稣和一些人在一起，然后有一大群人带了一个妇女来，然后说这个妇女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那么按照律法，他就问这个耶稣应该如何处理她。那么按照犹太人律法，就是对这种行淫的妇人应该是用石头打死的。那么这个耶稣就是很长时间不讲话，然后最后的话耶稣站起来就跟这些人说你们当中没有罪的人可以拿石头打他了。然后圣经里记载就是说这些人慢慢的就一个一个的从耶稣面前走开了，直到最后所有人都走掉了，然后只剩下耶稣和这个妇人在这里。那这幅画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在讲耶稣要讲话的时候的那一个瞬间，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跪在中间，然后她脸色苍白，神情就是惊恐当中也带着羞愧。然后耶稣他的身形好像比众人都要高大一点，然后他低头看着这个女子，他抬起来的手其实不是在审判，而是在赦免，就是很让我们可以想到，就是米开朗基罗在画那个最后审判时候的耶稣，他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一只手举起来。但是在那幅画里面，耶稣好像他举起这个手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都要 stop， 就是你也不要控告我，你也不要说自己是冤枉的，对，就是我来做这个最后的审判。那其实这幅画里也是这样的，就是耶稣也是在告诉大家都要 stop。 虽然耶稣没有表现得像米开朗基罗画里面那样的 powerful， 但他其实同样很威严，很坚定，就是他不容其他的人来主宰这个议题。
哪一个是耶稣？
就是最高的这个，就是是其他的一些人，对对，这幅画其实很高。
他蹲下来写字，后来站起来。
对对对，他大概我觉得这就是他刚刚站起来要说那句话的时候的那一瞬间的表情。对，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群当中会不会有人他真心觉得自己其实是没罪的，或者他觉得就是说在神学上我是不是有罪，咱们且抛开一边，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应该被打死，这是绝对天经地义的。我觉得肯定会有人是这么想的，对吧？就是但是就像这个故事里讲的，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动手，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这种震耳欲聋的这种沉默，所以最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一个个的离开了，就是因为有耶稣的这种 authority。 其实从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天，每个人都注意到，就是他和其他的这些拉比和其他这些老师是不一样的，他说话好像带着权柄，就是这种平静的不依靠外在势力的权柄，就是我们说的 moral authority， 就是这是耶稣非常非常和其他的人不和历史上的这些老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其实我想每一个认识到自己现在最终的人，他其实最渴望听到的就是耶稣对女子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但是耶稣接下来也说，他告诉这个女子说从此不要再犯罪。其实就说神的恩典和怜悯就是不是我们可以挣来的，也不是我们可以求来，不是我们应得的，但就是他也不以我们的悔改为条件。但是我们最后能不能被这个恩典拯救的话，其实就要看我们如何去回应这个恩典。就像这个妇人，如果她真的像耶稣所要求她的以后再也不犯罪的话，我想 神一定可以来宽恕他。所以就是伦勃朗他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在探索这个罪的主题，因为他对罪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就是他的一生的很多的不幸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那右边的这幅画其实就是伦勃朗一生画的最后一幅自画像，就是
越来越能看。
对这个是个非常明显的老人的脸，就是对，而且他好像在渐渐的引入到黑暗当中的这种样子，就是对，就是伦勃朗他在凝视着观众，他脸上好像有疲惫，但是也有那种坚毅，他的眼神已经不像第二幅画和第一幅画那么锐利了，但是好像有更多这种了解和接纳。其实这个是他最后，就是他去世那年画的，应该是六十几岁了，对，63岁，就是他没有掩饰自己的衰老，然后他其实用层层叠叠的这种笔触来堆砌出这种脸上的浮肿，还有这个皮肤的松弛。那其实他能做这种画，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接纳，对吧？他这个画完成的时候，其实伦勃朗已经失去了妻子，失去了所有的孩子，然后他失去了财富、声望和他的居所，他的一生已经基本上归零了。但是他这时候已经，我想他已经明白，就是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谁到最后不归零？啊，就是。对，就是对，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就是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独自走过死亡，来到上帝面前。对，就是我想他已经明白，就是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带不来金钱，你也带不来你的奖状、你的专利、你的美貌，你能带来的只能给神看的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灵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自画像，你看他从年轻到往，就是到垂死的时候，他的画的这些自画像，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他自己人生的这种的体会，自己的这种思想，其实是很感人的。对。